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就来继续谈一谈我们的这一期的90后不结婚的主题，然后今天我们会系统性的谈一谈婚姻。我们认为呢，婚姻在互联网时代呢，已经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了。对于绝大多数啊人来说，至少是传统社会以及工业社会时呢，人的一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结婚。而我们认为到互联网时代啊，渐渐这一个趋势会发生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很可能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还无法适应这个变化，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会渐渐学会的。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在互联网时代，婚姻已经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了。我们其实在长达现在都三四十节的这个课程里面啊，我们已经明白人的任何一个最终目的是自己，不是任何东西，不是房子，不是车，不是婚姻啊，不是你的父母，而是自己。而我们这一章呢，来重点谈谈为什么不是婚姻了，婚姻是如何走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的呢？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原因。其实以往啊，从封建社会来看呢，婚姻以及家庭啊，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还是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分工的。我们总结了一下，就包括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一共有以下五大吧，功用与优势。第一呢，组建家庭，婚姻可以显著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这一点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了，比如大家可以一起做饭吃，可以一起租房，或者买了房子也可以一起住。啊，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父母家人都接到一起住，互相照料，所以呢可以显著的降低生活成本。而我们也知道，以前如果一个人不具有家庭分工的话，比如说你同时在外工作，还给自己做饭，还要洗碗，还要照料家庭，你一个人是很难完成整个的工作的。所以呢，第一个可以显著降低生活成本。第二呢，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工，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的这么一个分工方式。而且主要也是由于在古代的时候呢，以及封建社会，往往女性是无法单独养活自己的，她和孩子呢只能靠男性养活，所以男性承担了抚养婴儿与女性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要总结一下，第一点呢是降低了男女在一起的生活成本，第二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女性本身无法养活自己，他需要一个男性养活他，所以要有这种家庭为单位的来组织。第三呢，是完成所谓的社会责任啊，两个，一个是抚养老人，一个是赡养子女，也都是通过家庭为单位来完成的。第四个角度呢，就是从家族角度，就我们人类呢，最早期人和人互相之间照顾，包括国家的这个概念、血缘的观念、家族的概念，都是这么一脉相承的。所以从家族角度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传宗接代。一个家族我们讲男孩往下生，男孩一代接一代，我们讲讲传宗接代，包括甚至最早期的时候国家的传递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的。比如说皇帝生了嫡长子继承制，是吧，由他的孩子继承，所以不光是家族种族，而且包括连皇位都是这样继承下去的。第五呢，当然就是家庭本来就是人类繁衍的唯一方法，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把人类繁衍下去。而这五大分工、功用与优势呢，到了互联网时代，其功能都在渐渐弱化。首先我们来看生活成本，现在独居的生活成本正在大幅下降，这是由于呢，在我们以前家庭角色分工的基础上啊，现在社会开始出现整体比较大的社会分工了。而这个社会分工往往是通过互联网的精细化形成的。比方说第一，我妈从小呢就喜欢批评我说，孙雨晨是吧，你长大你得赶紧，要不自己学会做饭，要不得找个媳妇儿给你做饭，否则你就会饿死，一袋米放你面前你都吃不了，是吧，活活饿死。结果现在我的确还是不会煮这袋米，但是还为什么没有现在没有饿死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 O2O 的外卖代替了做饭。我们知道以前可能啊，说如果你没有办法 O2O， 以前说你不能天天下馆子嘛，因为去餐厅吃饭是很贵的。而现在的这个互联网 O2O 外卖，大家也知道，其实某种程度上甚至它耗费你的时间 也少，价格也不贵，比你甚至自己做饭要划得来，甚至比你可能娶老婆做饭也要划得来。所以呢 O2O 外卖呢渐渐代替了做饭，你可以非常独立的自己养活自己。其二呢，阿姨帮啊，以及包括五八到家呀，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产品呢，代替了家务。以前我们经常说，就比如说以前男生宿舍也很乱嘛，所以说要赶紧娶个老婆，是吧？让你家里变得井井有条。现在也不需要了，我每次只要雇阿姨帮，让阿姨帮我做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种 O2O 的这种我们叫分享经济，闲置时间、闲置资源的交换，已经渐渐也代替了家务问题。第三就是洗衣机、洗碗机、干洗店呢，也渐渐简化了生活成本。说以前如果一个男的经常说在外奋斗，人连洗衣服都没有能力，所以呢，洗衣服现在也渐渐不成了问题了。所以我们后来发现，结婚所能带来的生活成本的降低逐渐是不存在了。比如说我在家里生活有我妈或者有我老婆的，对男性的原因是找了个老妈子的感觉，是吧？可以做家务啊，做饭呢、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些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外包出去了，所以也就是说结婚带来的所谓这种生活成本和时间的降低的功用其实不存在了。其次呢，我们之前讲以家庭为单位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男人养活女人，这个天气条件渐渐也不存在了。因为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之后啊，知识经济发展，体力的优势下降，男的比女的劲儿大，发挥不出作用，所以女性可以获得收入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男性。20世纪的女性平权开始呢，绝大多数女性现在都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机会以及工作地位，她们也获得了正常的经济收入，所以女性也不需要男性来养活，获得了经济独立。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啊，如果离婚呢，没有什么，那个女的也可以活得非常好。不像古代啊，古代你也知道有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旦休妻，如果你不给她给钱，那女的很有可能饿死了，或者她就必须靠她的家族，比如靠她的哥哥去养活她，她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虽然在绝大多数中国的情况啊，还是有男尊女卑的情况，包括女性有很强的物化自我的这种思维，可能还是觉得我是个货物要被卖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尤其经济独立方面啊，女性已经获得了跟男性一样的经济地位的水平。所以这样第二个呢，男性养活孩子和女性的这一个责任呢，也渐渐被消解了。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以前啊，我们这个家庭是用来完善社会责任的，比方说我们要去养活我的父母，赡养父母，抚养我的小孩，现在这个也不存在了。比如说赡养老人，以前呢是因为农业社会啊，什么都没有啊，家里就比如说那几个老人可能就由村里的长老照顾一下，是吧，由他小孩照顾，如果没有的这种孤寡老人就由这个村里的长老照顾一下啊。但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这基本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城市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养老体系了。首先一，我们知道赡养老人现在渐渐已经是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来替代了。比方说绝大多数人在他啊成年工作时期就会买很多养老保险，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就只用养老保险就行，并不需要他的儿子去养活他。同时呢，我们也有完善的商业养老体系建立了。以前如果你不让你儿子养老啊，根本就没有人会养你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如果没有儿子，我们可以看古代非常频繁叫过继，是吧？就比如说我的哥哥有两个小孩，我没有小孩，他过继一个他的儿子给我，就是为了养活我啊，当我老的时候养活我。但是现在也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因为我们知道，首先一，有非常多的敬老院、养老院，这个在中国可能未来会成为一个朝阳行业，其实在美国已经非常普遍了。啊，我见过大量的非常优秀的名人啊，他老的时候没有小孩都去了养老院和敬老院。以前我们中国人总是会认为是去养老院、敬老院非常凄凉，说怎么人最后混到都进养老院了呢，是吧？会这么看问题，但是欧美大家都不这么看，非常正常。而且往往呢，其实你在敬老院、养老院获得的护理那种非常高端的其实非常好的。所以呢，有大量的即便是社会精英，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晚年也在养老院里面安度晚年是非常舒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个在瑞士的那种养老院的视频啊，感觉像天堂一样，就是 甚至比绝大多数老人有子女要活得要爽得多。因为我们想有子女啊，子女为了怕麻烦，好多现在都把老人关在家里不让出去，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因为子女也有苦衷，就是他怕出门啊，怕老人丢了，甚至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嘛，他把老人锁家门不让出去，类似的情况。所以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有子女养老不一定很幸福，没子女养老不一定不幸福。就只要在你这个社会有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的情况下，我相信中国也很快会有了。所以呢，现在任何老人没有子女也能够活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也就是消解了你也没有必要结婚，一定要生个儿子，是吧？如果你并不喜欢，你只是为了说有个人养老，不需要。而且呢，以前就是我们没有完善的社会医保体系，你有个问题，就比如说你病重了，谁来照顾你呢？是吧？谁来照料你呢？现在也没有这个问题了。首先，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他这个收入能够享受的城镇医疗保险越来越丰富，这样的话他即便病倒了，立刻打个120，医生就回来把他带走，也会给他配好很好的人去养活他，即便没有他的父母孩子妻子在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也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医疗保险。甚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孙雨晨，我现在就是纯单身，是吧？我平常也很正常，就是也不需要任何人帮我，比如说我发烧生病很难受，我就打个电话叫医院医生来把我接到医院去，我的医疗保险都是全部 cover 的，所以我平常只需要做的事就赚多点钱去买医疗保险就可以了。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变化都让我们，是不是你周边要有亲属啊，是不是我们以前讲的有的读者也会问我说，孙雨晨，我只身来到一个大城市，非亲非故，我能混下去吗？大城市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非亲非故能混下去，相反有时候你在小城市你没有非亲非故混不下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小城市你没有完善的养老医疗体系的话啊，老了也没人照顾你，你给钱都没有人照顾啊，甚至你只能搬来大城市。所以这时候大家经常对大城市有一个迷思，经常大家觉得大城市难混，其实非也呀。大城市由于社会分工非常完善，好混，相反是一个人只要你方方面面都工作非常努力啊，其实你在这个城市会越来越好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家庭和婚姻现在所谓起到的保障作用也越来越低了。以前经常说，是吧，就是经常以前我们经常说村里面结婚都是什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们俩就是就算不爱对方不搭伙过日子嘛，我们讲搭伙过日子。所谓的搭伙过日子就是帮你降低生活成本啊，给你完成个社会保障啊，要不你死了谁收尸呢，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婚姻以前其实很多甚至没有所谓的爱啊，那就是搭伙过日子降低成本嘛。但现在随着尤其在大城市首先开始发生了越来越完善的这个情况，搭伙过日子的成本已经不存在了，保障不存在了。那这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说，哎，我们两个人组成家庭还有很重要，我们要抚养我们的子女。但现在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未成年人的独立速度也越来越快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在硅谷 Silicon Valley 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12岁11岁的程序员。当然这时候有时候我们讲童工，是不是童工，你压榨人家童工，是吧？怎么那么年纪那么小呢？其实非也，这是人家懂这个互联网程序，懂怎么写，他很快进入互联网时代了。你别同情人家，你还同情人家说人家童工，人家赚的比你还多，人家说人家童工。所以我现在觉得年轻人成年速度获得独立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马克扎克伯格从小搞发明搞这一套的时候都没成年就开始了。所以我甚至感觉就开个脑洞啊，首先我觉得这个法律要废除啊，我觉得他们说未成年保护法不是很恐怖吗，是吧？因为有了这个法，18岁以下的人杀人都不用判死刑的，是吧？甚至12岁以下的人杀人都不用坐牢的。所以我觉得这法律甚至有可能会废除，而且你就算去定义人成年的时间，我觉得要大幅下滑。16、14岁乃至后12岁就可以认为你成年了。所以呢，这个也会导致啊，就是成年的速度越来越快，那独立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是吧？那很多这种12岁的硅谷程序员乃至14岁16岁的他很快就搬出去了啊，不跟他父母一起住了，或者独立了。所以你说你所谓组建家庭去抚养子女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程度正在降低吧，啊，不敢说完全没有意义，但程度在降低。第四个就是所谓的传宗接代传承家族的这个使命也在弱化。 为什么以前有这个使命呢？以前根本原因是因为科技落后，交通闭塞啊，人根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就比如我孙雨晨一个人，我无法养活自己，别说我一个人了，哪怕十个人也很难养活自己，因为他有很多人去种田，万一你们村遭了饥荒，吃不饱饭全饿死了，是吧？这时候你就要有远村的人帮你，然后他跟你为什么帮你呢？因为他是你的大叔舅子、二叔舅子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帮你。以前人类无法养活自己，就必须以家庭啊、家族啊、甚至亲族啊，这么一个大的村镇一起互相照看来降低生活成本。乃至土匪打过来了，哎，我们这个几个镇互相保护自己，组一个团练一个武装啊，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就要维持着这个家庭要男丁啊。为什么要男丁兴旺？经常讲的，因为你们家族光生了女人没用，女人敌人一来全杀了，你拿她根本没治，必须有男的才能保护整个家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的时候那么重视生男孩啊，因为都是靠体力的呀，都打架的呀，那你没有男孩根本就不行。但是这些你也知道，随着科技发展现在越来越弱化了。首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村子是比赛打架是吧，来决定生死存亡的，没有。而且现在流动性过剩，钱非常多，贫穷渐渐也被消灭，科技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每个人的生存都变得非常容易。你说以前说一个女人活不下去，现在那女人自己到大城市还给爸妈寄钱呢，活得比你们好。你跟人家断绝关系是你吃亏啊，因为你赚不到钱嘛。所以呢，家庭家族体系都开始土崩瓦解。而且以前你要注意，家庭家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人都住一块儿。你像我孙雨晨啊，我是山东人，我们山东那个地方有一个镇就叫孙镇，就孙雨晨的孙呐、啊，孙镇，整个镇里都姓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都是一家人，然后不走的、不离开的都在那个地方。结果现在交通也没那么闭塞了，所有人都哎都开了眼界了，是吧？包括我们家里，我们镇的好多人还联系我，雨晨能不能到北京跟你干呢？哈，就大家都要出来。而且出来也很容易了，你说以前去趟京城多难啊，对吧？现在哼，打个电话明天早上就到了。所以就这样大家都流动都走了。以前呢大家就是在一个家族的时候才能把这一套东西维系住，现在全都走了，天各一方，过年都未必回来。所以这时候就会导致家族空前弱化，土崩瓦解了。现在到我们这一代家谱都续不上了，也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说一个、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会不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是吧？孙晨你要不要传递你的家族到你这一代，如果你没生个儿子不是不孝子孙，那孙家不是断后了、绝后了？这种观念也在越来越弱化。比如说甚至举个例子，你说像美国现在都开始出现同性婚姻，大量的同性恋结婚，现在美国啊，这个有相当一部分的同性恋结婚的人，甚至有人是为了这个拿绿卡啊，就跟我的基友结婚。所以以前就说我们经常让美国去娶个美国妞，现在不用了，其实你要肯被人报警你也能拿到绿卡。所以就同性婚姻你看都现在是如此盛行。所以呢这个家族家庭体系啊空前崩溃，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家族传递的概念也渐渐就不存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家庭我们结婚都是为了传宗接代传承家族也不存在了。而且很多父母啊逼着你结婚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个吧，啊，为了传承家族，你爸说我想抱孙子，是不是啊？要传承这个家族，是不是啊？甚至有的要强迫女人生儿子，又不生叫离婚，对不对？你怎么这个母鸡怎么连蛋都生不出来呢？啊，经常我知道农村很多骂人的话吧，怎么连蛋都生不出来呢？你不生蛋的母鸡，你就我得跟你离婚呢？啊，这种观念可能在我们父母那一代还会存在。但是在我这代，我相信我是不会这样逼我儿子的啊。至少如果我有家庭的话，我儿子我肯定不会说你老婆怎么连蛋都生不出来，是吧？怎么当我的儿媳妇呢？我肯定不会这样去跟我的儿子说话。所以家族的概念空前弱化啊，已经崩溃了。我觉得慢慢就包括，即便我孙雨晨啊，我的婚姻我就强调的是个人独立啊，没有家族方面的考虑啊。所以慢慢这个婚姻被弱化的只剩个人主义。人格独立并不是没有家族的考虑的。其实我儿子啊，讲白了就是叫什么名字其实我无所谓，是不是要姓孙我都无所谓，甚至你说他自己如果有个性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我就完全无所谓。我儿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并没有就是希望他继承任何东西，其实我无所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婚姻只是为了个人幸福和个人体验，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婚姻根本就不是为了个人幸福、个人体验。现在我们有时候讲起来感觉有点荒谬啊，就是说，说结婚难道不是为了我自己爽吗？就我挑一个老婆不是为了我自己爽吗？啊，一开始我们都这么认为，后来发现没这么简单啊。经常说不行，你结婚你得考虑家族、亲族、你的土，就是你那片土地、同学、情感、周边所有人的面子，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考虑进来，社交关系。你爸妈、七大姑八大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不是全都要说一句啊？要对你的媳妇进行点评，是吧？因为以前是这样一个家族传承，所谓刚才社会责任啊，所谓这个生活成本这一系列东西，它组成了家庭和家庭和婚姻的必要嘛。但现在呢，不是了啊！现在我刚才讲的一二三四全都被弱化了，也就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个人幸福。情感尊严是最重要的，就我喜不喜欢这个女的最重要，是吧？我要喜欢她，跟她在一块，不喜欢就不在一块，就这么简单。你说啥呢，哥们儿，是吧？你说什么根本跟我什么关系呢？别说七大姑八大姨，我爸我妈跟我说都没用，我不喜欢就散了呗，喜欢就在一起呗。所以婚姻的情感渐渐开始让位于，就我们经常讲的是社会关系开始让位于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婚姻现在也渐渐在弱化。而且再举个例子，你说以前我们婚姻呢经常就是为了找个血缘关系嘛。为什么要找血缘关系？帮助你干什么？创业呀，找工作有个人帮衬。现在我们找人帮衬呢，往往你也开始不在血缘方面来找了。就比如说孙宇晨，我开公司，我不会让我妈当 CEO， 我爸当董事长。这乱套了，这公司我找公司 CEO 找这些，我会找我们领域最懂的最优秀的人，是吧？我父母我很爱他，这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亲情，但我不会让他来成为我的这个什么创业伙伴。家庭，我们就像前面第一课就讲了，家婚姻是找家庭合伙人，家庭要找合伙人，他的能力要强啊，不仅仅是你是喜欢这个人啊。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上我喜欢的人太多了，100个有50个我都喜欢啊。但这50个喜欢的人里面，有的人可能他能力不是很强，有的人可能他比如说得了重病没有办法来和我一起组建家庭把这公司干好，大家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最后我只能选了几个符合我的啊，又喜欢我的。你要注意一个前提条件，你喜欢人家，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啊。最后我喜欢他，他喜欢我，而且我们两个人能力都不错，挺互补的，哎，那不错，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家庭最好的。而且这也是什么三观一致，要注意，以前我们挑家庭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挑家庭、挑婚姻，经常什么老同学，对不对？啊，经常什么一个村的，甚至表妹、表亲，甚至是表亲啊，可能但是在五福之外了，所以也不算乱伦，是吧？五福之外，但是就一个地儿的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叫什么亲族关系，或者这种以土地为节点的形成的关系，就他跟我同乡啊。是吧？就至少是他跟我是以前是有 connection 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科技异常发达，你可以见到太多陌生的异性了，所以很多人找的可能跟我以前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那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三观一致，彼此欣赏，能力匹配啊，并不是因为他我老乡同学，或者我跟他都认识，王阿姨是吧？我们村的那个媒婆是吧？并不是。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大城市的婚姻往往都是这种陌生人大规模协作，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创业经常讲的，创业公司商业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核心，包括商业社会核心，叫陌生人大规模协作。就我之前跟你不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三观一致，能力相同，能力匹配，干得又很开心，所以我们两个在一块了。所以更大程度上是陌生人大规模协作，也跟以前那个土地亲族，哎，我们老乡同学战友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即便有婚姻呢，首先婚姻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婚姻本身当然也在弱化。当然你说，哎，那最后一条，那家庭和这个婚姻是不是人类种族延续的唯一办法？那人人都不生小孩了，这地球不就灭亡了吗？是吧？你孙雨辰也没有，一宣传这个财富自由之路，我们这个朋友们都没小孩了，那人类不是灭亡了吗？也不是的。我孙宇晨可以有无数个孩子，不需要结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试管婴儿，未来有人工智能，有克隆技术，甚至， 所以人类除了性交配结婚之外，能不能繁衍后代？完全可以。所以婚姻和这一套呢，甚至不是人类未来获得后代的唯一办法，甚至生命都可以被创造。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连这个也在被科技挑战，所以家庭也未必是我们以后获得后代的唯一方法。